现在呢，就开始来看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第六章35节？约翰福音第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我们来看第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我们看第10章17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然后第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11章25节，耶稣对我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是原文是，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第十四章，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最后我们看第15章1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不这么做。今天晚上啊，我想我们还是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不过我们从我们今天所着重的呢，可以说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部分。到底约翰福音的主题是讲什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中的主题，最中心的题目。我们曾经把约翰福音和前面三本福音书比较过，我们知道前面三本福音书和约翰福音有很显著的不同。那么马太、马可、路加很明显是一类，所以叫做辅类的福音。那约翰福音呢，似乎是个另类的福音，好像是另外一类的。那么我们很清楚，约翰福音在很多地方跟前面的三本福音书不同。那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主题，它所凸显的主题呢，和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马太的主题呢是主耶稣是君王，这个马可的主题呢主耶稣是神的仆人，那么路加福音呢，主耶稣乃是人子；约翰福音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每一卷的福音呢，它都有它的特点，它启示的重点都不一样。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启示呢，你不可能用一卷的福音书来开启它，你需要用马太、马可、路加。那不过呢，因为神的儿子是那么伟大的缘故，我们需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所以马太福音很明显，那个启示的重点呢，是重在主耶稣是君王而救赎。他不只把我们拯救出来，不只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且也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底下。 所以主耶稣做救主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叫他在我们的身上，叫他在我们的家中能够做主。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光看见主耶稣救主是救主，我们就很容易以我们自己做中心。如果我们发现主耶稣不光是救主，而且是君王，救主而君王，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不光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要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王权底下。那从此以后呢，他就是我们一生的主人。那么这个就是他要做我们一生的君王。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那马可福音呢，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他服侍我们。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马可福音呢，一面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世界上做仆人，然后也告诉我们他怎样在家中做仆人。世界上做仆人，所以他把福音送给万民；家中做仆人，你就看见说他怎样的服侍，跟随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要记得，他服侍的范围有两个，一个是全世界，那就是把福音送给他们。但等到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呢，你看见说，结果呢，我们的主要在家里面来服侍他，他是最大的，结果呢，也服侍我们这些最小的。所以因着他的服侍，我们就渐渐的长大。所以他是救主而仆人，意思是说，他不光拯救我们，他要拯救到一个地步，让他在我们身上有个机会，他能服侍我们。他用爱来服侍我们，他用生命来供应我们，然后呢，我们就长大。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他光是在世界上服侍，等于他光是把福音传给我们，光为我们成功救恩，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够了吗？这就完了吗？没有。原来呢，这个不是开始。现在孩子刚刚生下来，现在的母亲呢，就在婴孩的脚前来服侍他。虽然很多的污秽从母亲的手里经过，但是母亲是在洗，母亲是在换，慢慢的，然后供应他奶，最后呢，这个孩子就能从几寸长的这个婴孩，能变成几尺高的人，成人。那这个就是母亲服侍的结果。孩子能够长大，孩子能够成长，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主不只救我们，主也服侍我们。那这是什么？这是马可福音的特点。那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是给我们看他是救主而完全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他救我们是要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呢？要把我们救到人的地步。那什么意思呢？那就证明说，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完全跟我们根本在地上根本所过的我们所过的日子，实在说来已经到了次人的地步，好像殖民地，不光是殖民地，而是次殖民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等到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你看见犯罪里面整个过程里面的一切，就好像给我们看见，好像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好像非常靠近禽兽，好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非常看，好像非常靠近原始的动物。主救我们的目的，不光叫我们不再犯罪，不光叫我们不在那里随便的放松自己，不光是在那里叫我们不再跟从那个卑下的欲望。蒙恩得救以后，救我们救到个什么地步呢？要把我们救到完全人的地步。换一句话说，现在呢，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这个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神在亚当身上那个目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主救我们是要把我们救到这样的人，那个人乃是根据神当初原始的旨意所巴望所盼望要得到的。神在亚当身上没有得到的，神在基督身上得到了。所以神当初创造的目的在亚当身上完全失败了，但是主耶稣乃是完全的。什么时候我们也像他一样那样的完全，那这个时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创造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给我们看他是救主而完全人。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 一面要把我们救到他王权底下，一面救我们来服侍我们，显示我们要叫我们做人，做一个像模像样的人，做一个神喜心中的那个人，做一个人上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那这个就是救恩的目的。所以神成为人需要叫人成为人，那这个可以说是路加福音，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呢，很清楚，约翰福音乃是给我们看见他不光是救主，而且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很清楚，我们就要给我们看见那个图画是什么图画呢？那幅图画就是他是神的儿子。我想这个很清楚，四方面的启示。简单的来说他就是神。所以你特别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注重基督的神性，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你发现约翰福音里面基督和马太马可路加所启示的不一样。那么约翰福音这里讲到神的儿子，特别重在他神性的一面。那么人子呢，路加福音特别注重他的人性的一面，但是现在呢特别给我们看见神性的一面。所以你读到路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和别的福音书不一样。所以很明显约翰福音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神，他是救主，而且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能做我们的救主。但是不止如此，他不光救我们，他救我们，而且他要把神的生他自己的生命，那个非受造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翰福音，特别讲的生命生命生命，所以就是信主的就有永生。我们今天信耶稣不光是不再犯罪，不光是现在不再下地狱可以上天堂，就只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得到的。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尊贵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个荣耀的生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主救我们不光救我们，主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现在让超越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出来，从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这个彰显出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启示的重点，启示的主题呢，这个是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还得注意一点，就是这个四本福音书啊，实在说来呢，是圣灵呢是用四个图画来描写它。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啊，乃是靠近神宝座的生命。换一句话，这个生命呢离宝座是非常非常近的。那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这个离宝座非常非常近的生命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那么你去读以西结也好，读这个启示录也好，你就知道说最靠近宝座的生命，那么圣经特别叫他们做活物，这些是活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他们根本就是生命，他们就是活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不好讲活，所以呢就加个活物。原文呢很简单，他们就是活的。你只要靠近宝座，你就是充满生命，你只要靠近宝座，你就是活的。那么活物呢，我们知道有四个不同的形象，一个呢是狮子的形象，一个呢是人的形象，一个是牛的形象，还有一个是老鹰的形象。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为了要形容我们主的生命是怎样是靠近宝座的，那最靠近宝座的是我们的主，那我们的主比那个活物那个更靠近宝座，所以很自然给我们看见四种不同的图画。那这就是四本福音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么马太福音呢给我们看它是狮子，所以很清楚那是狮子。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个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么基督徒呢对罪，基督对人是无章的，基督徒和人来往的时候像绵羊一样， 但对于罪呢，我们永远像狮子一样。所以现在你能看见基督徒，你就看见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你所看见的基督徒乃是像小狮子一样。换一句话说，他们能力是最刚强。怎么知道呢？你只要看他们怎么反应，人打他，人打他们这个脸，他可以转过第二个脸，人叫他走第二里路，第一里路他可以陪着走第二里路。在人来看是最软弱的，其实这些人都是狮子，因为有狮子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有狮子的生命都是做王的生命，所以我想这是马太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么马可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形象的是牛的形象，因为牛在圣经里面是任劳任怨的，牛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乃是做奴仆的。所以因为马可福音是讲到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那幅图画什么图画呢？那幅图画乃是牛的图画。那么很稀奇，对不对？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前面十章，你知道这个牛在那个跟前，很明显牛在那个跟前。那么到了最后的六章，从十一一直到十六章，你看见牛摆在祭坛上。所以牛有两个不同的用处，前面十章呢是耕田，后面六章呢是摆在祭坛上。那耕田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劳苦，一面服侍全世界，一面服侍他的门徒，一面在世界里面做仆人，另一面在家中做仆人。那这是马可前面十章。那马可最后六章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是借着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来服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你看见说前面是牛在耕耘，后面呢是牛在献祭，一面在田里，另一面在祭坛上。那么这就是整本的马可，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是真的不是。那路加福音呢，很明显是人的形象。那么毫无疑问的，路加所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呢，那是完全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他虽然是完全的人，你不能够把他描写的好像虽然是人性，但是尊贵的人性。我常常在书店里面看到有一些书也是讲到我们的主，特别讲到人性。那我们知道在美国，我们晓得为着要把主耶稣人性化的缘故，所以呢有的人呢就把主耶稣描写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可以随便拍拍他的肩膀，好像就好像意思就是说似乎好像这个儿子呢跟爸爸平等到一个地步，几乎都可以爬在他的头上。那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的误会。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看有的书讲到主耶稣怎样做人，但是呢，如果不小心的话，你以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不，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犯罪，我们的主是从来没有罪，他的人性乃是荣耀的人性。所以那个人我们知道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是没有犯罪，这个是满了荣耀的人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的。那约翰福音呢，给我们看他是老鹰。我们知道一共有四个形象，那鹰，老鹰的形象。那为什么是老鹰的形象呢？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讲到我们主耶稣，他怎么形容呢？说是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是非常大的矛盾，他已经从天上降下来了，结果他说他仍旧在天，稀奇不稀奇？那这个图画什么图画呢？这个图画就是老鹰的图画。老鹰的速度快到一个地步，你明明看见它从上面降下来要抓老，哇，抓一只小鹰，结果呢你立刻看见另外一秒钟它已经站在山崖上面。所以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耶稣乃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就是什么？他神，他是神的儿子。那个生命呢，乃是像老鹰一样的生命。那么老鹰的生命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知道在所有神的创造的万物里面，只有老鹰的眼睛是经过特别设计。它的眼睛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看见太阳，直接瞪着太阳，它的眼睛不会销毁。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我们的肉眼来瞪着太阳，我们如果用肉眼瞪着太阳，我们的眼睛就瞎掉了。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那只有老鹰是例外。 老鹰当它的眼睛对准太阳的时候，它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眼睛不会眨的。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太阳，为什么？真正看见太阳，它眼睛都已经消化了。但是呢，我们的主是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他能够把它表明出来，因为他亲眼看见神，亲眼面对神，而且他居然没有被销毁。这就是我们主的生命，这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是那个超越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犯罪的，我们没有可能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要站在神的面前对准公义台一看，我们已经造成毁了，没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因此还是感谢神，宇宙只有他怀里的生子能把他表明，他能够诉说，他能表明，因为他看过了，他亲眼看过，他也亲手摸过，他也交通过，所以他把他所看见的把他表明出来，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这个就是老鹰的生命。那么老鹰的生命大家知道也是超越的生命。许多时候你觉得已经在地上了，结果你看见他已经到了天上，所以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他。所以这就给我们含义，是救我们，是拯救我们。那个生命呢，原来是什么？原来是超越的生命。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什么？当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里的这个图画是什么呢？这个图画是老鹰的图画。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我想我稍微的再把上一次前一次我们所讲的再稍微的这个复习一下。我们说马太马可路加也启示基督，约翰也启示基督，那他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特别说过，马太马可路加讲到认识基督的时候，他那个认识的过程里面经过发展的。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到了16章，那么彼得才承认，才看见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呢，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说他从第1章开始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看那神的羔羊。那不止如此，那么你知道说你知道说这个安德烈告诉他的哥哥说，我们已经遇见弥赛亚了。然后腓力说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位我们已经找到了。然后拿单月他怎么说呢？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很明显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认识谁是基督，主对他说，对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就是你看，我们的主不是要等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和一般的门徒才启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我们已经看过，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在认识基督的过程里面没有发展，没有发展的痕迹。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基督就是这样。那不止如此，马太马可路加讲到米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米赛亚。那基督是希腊文，米赛亚是希伯来文。那么如果你仔细记得马太马可路加讲到国度的时候，那当然讲到米赛亚多半给你的印象是将来要来的那个君王。但如果你对约翰福音的话，他已经从天降下了，他不是要等到将来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将来不是等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才在耶路撒冷登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老早当主复活的时候，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主已经是基督了。所以你看见吗？在整本的书信里面讲的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意思是说耶稣弥赛亚，弥赛亚耶稣。那对我们来讲，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是今天的事，对犹太人来讲是将来的事。所以这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马太马可路加很明显的好像给我们看见国度是将来的，但是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神的国是今天的。你只要重生，只要从水和圣灵生，你不光是能够见神的国，而且你能进神的国。所以就是一切都是生命的， 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那个力量才能够叫我们舍己，我们能够对自己残忍，我们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凡努力的人他就进入。所以就是呢在这里很清楚，约翰福音呢乃是马太马可路加的答案。马太马可路加你可以望着国度兴叹，到了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说，你只要从水和圣灵生，那因此呢我们就能见神的国，也能进神的国。所以因此呢你看见吗，不是将来主耶稣才来到地上千几年做王，他心中已经在我们心中做王。那这是约翰福音，我想这两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做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永世，就带到过去的永远。我们在这个时间部分上的括弧是过去的永远还有将来的永远，那么两个永远中间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事，像括弧一样。那么在过去的永远里面，在神还没有创造万物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啊是从神创造开始的，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约翰福音呢是把我们带到神创立世界以前，或者是神还没有对大地更新以前有什么事发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神的儿子乃是从永远就开始了。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和马太的福音开始不一样。马太福音从家谱开始，然后路加福音从主耶稣降生开始，马可呢从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记载，但约翰福音是把我们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永远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道。那道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话。话是什么意思呢？话就是发表的意思。神这个意思就是太初神有一个发表，那个发表呢，这个发表本身呢就是神，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发表，主耶稣呢就是神的语言，主耶稣呢就是神的道。所以说太初有道，然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2000年前道成了肉身，然后下面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圣灵。那么这个呢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就是这个道就是神，那么不光如此，道成了肉身，那么这个就是在肉身里面那个基督。那我们的神呢有一次来到地上，他在肉身的日子，主耶稣在肉身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外面来看他是人，他里面的的确确是神。那么这个特别是约翰福音要给我们，你要启示给我们的，他实在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重点呢特别是重在神性，讲到神性就是讲到过去的永远，讲到神性就告诉我们他是从天上来的。因为就时间来讲是指说太初他就有的，就是空间来讲他是从天降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是从永远来到时间，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的主原来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怎么得到这个启示的？到底这里的道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啊约翰福音里面的道和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智慧，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呢旧约里面所讲的智慧就是新约约翰福音这里所讲的道。所以在这里你要注意，我们普通以为智慧是个东西，但在圣经里面的智慧本身就是有人格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真言的话，为什么很多人读真言读不懂呢？有很多人认为真言就是朱子家训之类的书，那如果你那样读的话，你读真言不会懂的。那真言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给我全本真言的重点在哪里呢？全本真言的重点不是叫我们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不是叫我们怎么做儿女， 全本真言一个最中心的启示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说，那里的智慧是人格化的，那个人格化的那个智慧实在说来就是主耶稣的别名，意思智慧是主耶稣的别名。那么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实在说来就是道成肉身的道来说的。那么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你看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间。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太初啊，就是这个什么，就是约翰福音那个太初。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太初是什么意思呢？太初是比创世纪的起初还要早，因为这里说太初是创造万物之间，然后下面说就有了我。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一个人说我，就证明这里有一个人格存在。所以记得当还没有万物以前，神还没有创造万物以前，这里告诉我们说智慧已经在那里。那这里很明显是智慧在那里说话。你如果读前后文的话，你看第八章第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然后呢，第十七节，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心必得寻见。然后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那个我是谁？那个我很明显是你的智慧。所以现在你把这节圣经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所说的箴言书所说的智慧和约翰福音所说的道根本是同样的一位。而且呢，这个不是个东西，它能说我。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第八章啊，你发现这里很多我。那你看第三节，在城门旁，在城，或者我们很快读一下，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踏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昧人呐、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第七节，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胜于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要公义，并无弯曲歪曲。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明哲。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那是我是谁呢？你看下面马上十二节说我智慧，你看见吗？这里的我很明显就是智慧，以明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既为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然后十七节，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心必寻得见。然后下面说第二十节，使爱我的承受破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所以弟兄们，我智慧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智慧是创造万物以前，在太初就有了。你把这些话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对比，很清楚，你知道了，原来那个太初有的道成了肉身，就是指着基督耶稣说的。所以很明显，你就发现说这里的智慧很明显就是太初有道的道。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一下，还没有万物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智慧已经在那里。我们的主就是智慧的别名，我们的主也就是那个道，道就是智慧，智慧也就是道。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这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稍微再看一下第二十三节，从本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建立，小山未有之间，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地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那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烟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烟岩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创造神创造的时候，他已经是工程师了。所以你看见整个执行创造的乃是智慧之主，所以难怪这个宇宙这么有智慧，难怪你看今天神所创造一切尽都是水，美尽都是善。然后下面怎么说？常常在他面前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他在天上。然后下面说，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这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智慧要从天上来到地上。他不只在神面前荣耀，他也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也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换一句话说，今天这个地球也是他荣耀的范围。然后下面说，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想起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意思说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所以圣经约翰福音一直讲到他从天降下，从天降下，从天降下，好几次都讲到从天降下。那么这个很明显，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他从天降下，他支搭帐幕在人中间，那住在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神，所以这就是智慧。那么智慧有什么特点呢？凡是来到智慧那里，就要得到生命。所以你看下面第32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窗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就是你看见吗？凡是找到主的，找到生命；信子的有永生。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太清楚了，就是信子的有永生。所以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凡是找到主的，就是找到生命。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呢，在这里你明明看见说，在箴言里面的智慧。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道，所以就是你现在你们很清楚嘛。当约翰在那里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圣灵把这幅图画给他看见，那么他就得到启示了。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原来呢，我们的主就是智慧，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或者说约翰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道。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不过更有意思的，或者我想我再说两点好了，好不好？第32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那个原文就是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听我。My children, little children， 就是小子们，小孩子们呐、啊，你要，那就是智慧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发声，是怎么发的呢？是怎么说的呢？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发，是怎么发生的。他是对众子们说的，对小子们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也很清楚，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说过一次小子们。那约翰，老约翰就是跟着我们主耶稣说的。我们好，我想很快的比方说约翰福音13章，你看看13章33节，约翰福音13章33节，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那这句话原文呢，就是等于说众子们啊。所以你看见我们智慧对于小子们，对于他的门徒们说话，那么这个就是箴言。所以你众子们，现在你很明白吗？箴言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就好像我们的主对门徒说，你们要听从我，而且呢要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 你有没有记得第八章啊？第一节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最少有三次主耶稣是大声的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站起来大声说，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弟兄们，毫无疑问，他就是这里的主。我们的主在圣殿，无论在什么地方，在顶上，在十字路口，在城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弟兄们很清楚，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呢，你看见他到处的寻找人，到处的到处的寻找人。你记不记得那个摊子，他起来不知道医治他的是谁，结果主耶稣遇见他，立即主耶稣把他找到了。你记得那个瞎子得到医治以后，不是被从会场赶出去吗？结果主耶稣找到他。所以弟兄们，你真的看见吗？我们的主是有意的去找他，智慧终于把这些人找到了，开他的眼睛。那个瞎眼的不认识他，现在他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同样的，我们的主也开那个这个瘫痪摊子的眼睛，所以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你看见这里的智慧一切的作为，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一切的作为。所以你如果把真言读明白了，读透了，你在以真言的光底下来看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就很清楚了，约翰福音整个就打开了。所以我想弟兄们要记得，真言书里面的真言是人格化的真言，真言书里面的真言乃是耶稣基督的真言，他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个道，道成了肉身。所以呢，你看见智慧不止在神面前，在天上荣耀，他也荣耀到神为人所预备的地上，他来到地上，他从天降下，而且他喜悦住在人中间。他先来做罪人的朋友，然后才做罪人的救主。他先和费利做朋友，和他们一同吃饭，他和他们在一起在一起来往。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他就是说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但是我想说，这里有一件事非常重要，我想我趁这个机会我要提醒弟兄姊妹，那就是第八章这里讲到啊，这里我这个字用的最多，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你看有的人有谋略没有能力，但智慧呢，不光是有谋略而是有能力，他不光是有知识，而且呢，而且他有谋略，有真知识，还有能力，这是智慧。所以智慧不光是知识，智慧呢不光是智慧不光是谋略，智慧是谋略加上知识，真知识不止如此，还加上能力。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智慧。那么然后这个十七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就是你如果读约翰福音很清楚，我们的主说：“爱我的，我也爱他。”为什么？他真知识。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我字出现了好几次。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创造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意思说在太初以前就有了我。那么很明显，因为在太初就有道嘛，所以我就是道，道就是我。那么就是许多主自己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讲到道，讲到智慧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用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我。那么很稀奇，就是最喜欢讲的一个字，常常讲的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就是我。那么这个我呢，就叫我们想起与想起什么？想起箴言第八章这里的我，这里是给我们，可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他原来是从天降下。他原来就是当初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因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你知道说神是没有像的，圣灵也是没有像的，只有主耶稣有形象。 所以呢，你看见等到执行的时候，你看主耶稣乃是根据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他老早是公师，他老早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他说：“我有谋略，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我智慧以明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智慧常常来到地上，他常常有一句话挂在他口里的，就是我。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那我现在我们要来问，为什么常常说我呢？那么很有意思，等到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我。这个我这个字呢，一共出现多少次呢？出现120次。不过这个我和普通的我不一样，这个我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弟兄姊妹，你看见吧，我们的我是堕落的，但是我们的主的我是荣耀的，因为他的我与父原为一。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那么主耶稣到底有多少次称神就是父呢？一共多少次他称神就是父呢？刚好不多不少也是120次。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主说我，我与父原为一。每次讲到神，他称神为父的时候，那一共多少次呢？也是120次。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当主耶稣说我的时候，也就证明说他带着一个口音，这个口音重得很。这个口音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口音。那么这个口音是什么口音呢？简单的来说，当我们的主说我的时候，那很明显不知不觉他就把神的口音把它露出来了。你知道许多时候啊，特别是福州人，你坐在那不动了，你看不出来福州人跟什么别人有什么不同，但你一听他们福州人讲官话，一讲官话就很清楚了，你马上他的福州口音呢就露出来了。那么你记不记得彼得啊，他本来不承认他是跟随主的，结果有人说你那个加利利口音把你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不管在哪里，他有一个口音很重的。有的人呢，我们特别在台北的时候，我们这个觉得这个所有的口音最重最重，恐怕是山东的口音。这个特别是那个时候啊，他们在那里叫卖馒头的，那个卖馒头这个那个大馒头啊小馒头，他们那么一叫啊，那个声音特别特别重。所以我们说有的人口音非常重，他一开口你知道他一定是山东人，因为他口音太重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读约翰福音，我再说我们的主只要一开口，只要一开口说我，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证明神的口音露出来了，那个神的口音重的还是比你藏也藏不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到了约翰福音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那个特点就是他一共有120次说我说了120次，但是不要忘记每次说到我，他都说他都提到父。换一句话说，他每次以神为父这个次数提及多少呢？一共提了120次。所以从这里很明显的，他每次说我，他每次就把父带出来，每次说我就把神带出来，他每次说我，我们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你不知道彼得是跟随主的，你听听他加利利的口音；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从福州来，你听听他的口音；你不知道这个人从山东来，你听听他的口音；你如果不知道我们的主从天上来，你听听读约翰福音，你听听他的口音，你听听他的口音，你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在这里，我想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我们的主啊，你记不记得他有7次说到他称呼他自己叫我是，有7次。我想我们很快读一下，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看第四章26节，约翰福音第四章26节，这个我们看第25节好了哈。这个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然后下面我们的主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这个原文是什么？这原文怎么讲的？
耶稣说我是和你说话的那一位，我是就是和你说话的那一位。所以现在主耶稣讲了一句话非常特别，他说我是，稀奇不稀？他说我是，所以他自己称他自己是我是，他讲他自己是弥赛亚，他说我是。所以这是第一个地方，他自称他宣告他自己是呢我是，就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是第八章二十八节，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并知道我是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这个基督旁边有什么点点点，对不对？只要有点点点就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的。所以如果你把这句话仔细再读一遍的话，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并知道我是。所以你看见吗？这是第二次主耶稣宣告他自己有一个名字叫做我是，我是，就是说等到如果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并知道我是。这是第二个地方，一共有七个啊。第三个地方是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就有了我在原文就是我是，所以这句话呢很不像中文，但是我们把它再念一遍，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原文就是这样，那意思当然就是有了我，但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所以呢你看这是第三次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宣告说他是我是。然后呢我们看第八章第十三章十九节，十三章十九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那么基督旁边又点点点，所以我们知道在原文就是说等到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所以弟兄姊妹，再一次主耶稣宣告他是我是。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三次是在科西玛尼园，那就是第十八章第五节或者我们看第四节吧，第三节，很快看一下哈。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个就是人，那个就没有，就是我是。然后下面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是这个名，这个字很特别的，其他们一听说我是，结果他们通通倒退了。然后他们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我是，我就是。所以这里一共几个呢？一共三个我是。不过这三个我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力，这个三个我是把卖主的犹大和要捉拿主耶稣的犹大通通把他们，所以捉拿主耶稣的人就通通一听说我是，他们就退到地上去。为什么？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这个我是乃是不知不觉的，我们的主把神的口音露出来了。所以现在犹大和那些要捉拿主耶稣，他们忽然吓一跳，因为你看，你这个明明是神的名字，明明是神的启示，明明在这里，这个人不是个普通的人。所以呢，他们一听说我是，就退到地上去。这就给我们看见我是那个名字有多大多大的冲击。所以你去读全本约翰福音，有几次说到我是呢？有七次说到我是。好，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把它记得紧紧的记牢，因为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但是不止如此，这个我是呢，应该是个很重要的启示，对不对？应该很重要，让人知道我是谁呀。所以很明显，第一，我是就证明说这是神的口音，但是在神的口音的背后，他要启示什么？所以现在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已经读过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七次，主耶稣启示他自己，用那个很重的口音，用神的口音来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一共是七次。 那么第一个呢，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大家记得。然后呢，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一共多少个？一共七个。所以很稀奇，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呢，当他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粮食，很明显告诉我们他就是神了。现在神把他自己启示，他用很重很重的口音，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旧约圣经的话，你看旧约圣经啊，神怎么说话的？你只要看旧约的圣经，神的口音什么口音，神的口腔什么口腔，神的风格什么风格，你就知道在现在呢，同样的一位神，他露出同样的风格，他露出同样的口音，那钉子里你应该就知道他是谁了。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稍微提一下，你知道这个我是在旧约里面有特别的用法，当然普通的用法，比方说有一次约瑟说我是约瑟，还有比方说主耶稣有一次在大马色路上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个我是很平常的用法。但是旧约里面呢，你知道啊，圣经里面特别每许多时候神称呼他自己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特别用我是。比方说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我是全能的神。那么还有呢，好多地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到，比方说我是医治你的，我是拯救你的，那么等等等等，你如果仔细去读旧约圣经，很多很多都是这样。那么原文呢，就是我是，就是原文呢，很明显的就是我是。那不止如此，圣经还有旧约还用两次我是，我是我是。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比方以赛亚五十一章，以赛亚五十一章。以赛亚五十一章第十二节，你看哈，就中文是这样，十二节的，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原文是我是安慰你们的，所以呢，可以这样翻，所以说我是安慰你们的，明白吗？所以这是双重，其实原文是我是。这个很明显是指着神自己说的。那么我想别的地方，这个别的地方也有这样，但是我想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可以了。那么这是旧约，到了新约呢，并且你看见每次说到神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我是阿拉法也是欧美加，那个是谁说的？是神说的。所以很明显，你看旧约这么说，新约呢神也是这么说。好了，那现在呢，轮到主耶稣，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明显呢，这个很清楚呢，是把神的口音把它露出来了。我现在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是这样，就是在旧约里面呢，你看神说话的有的时候他说我是啊，后面呢是我，他讲到我是的后面没有下文的。我们知道这个普通一个句子啊，那有个主词，有一个副词。比方说吧 ，Jack is here， Jack 是这个人叫 Jack， is here 就他在这里，他在这里。那 Jack 是主词，就是表示这个整个句子有个主词，那么这个是个主要的人物。那么现在你怎么形容他呢 ？Is here 就是说是在这里，所以这个 is here 就变成副词，我们中文翻作副，文法上叫做副词。但是很有意思啊。圣旧约圣经里好几次说到我是的时候，你看见吗？它上面写我是，但是下面没有数词的，没有数词就是没有下文的。那么这个非常奇怪，如果没有下文，这是指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到底怎么可能一个人讲我是好像没有讲完，我是讲一半好像吞进去了？不，其实呢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我是没有下文没有数词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用法是个特别的用法。我想这个我们要好好看待一下，我们找三个地方给弟兄姊妹看一下。一个是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你看啊，这个中文翻起来就走样走的很多哈，所以我要把它 这个三个地方都读一下，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哈。那你们如今要是39节，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那这个中文呢，是因为那个圣经原文讲我是没有下文，所以这个写翻圣经的人就这样翻，其实根本没有的。比方说唯有我是神，在原文不是这样的，在原文唯有我是神，在原文就是我是。所以我再把它读一遍哈，你们如今要知道，我是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神用了个我是，这里用我是没有数词的，没有下文的。那么这是一个地方，我们再举一个地方，以赛亚43章，以赛亚43章，以赛亚43章第10节啊，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是信佛，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我们特别注意，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这个耶和华在原文是没有的这个字，所以你耶和华旁边你说话是点点点，就是原文根本没有的。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又明白我是在我以前没有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又是一个我是啊，没有下文，没有数词的。那我想这点我们要记住。还有一个地方我再提一下，那就是46章，46章第4节，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那个仍这样这三个字原文没有的，应该加个是。所以意思是说，直到你们年老我是，直到你们年老我是。那么又是没有下文，而且呢又是没有数词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在旧约里面，凡是说我是没有下文，或者我是没有数词的，有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没有，没有一个地方是说，比方说我是约瑟，这个有的，是用在人的身上。但是只要旧约圣经说是我是，下面没有下文，没有数词的，一定是指着神说的，一定指着神说的。所以明显就神说我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只有主耶稣，只有神，只有神专用的一个词，就是我是，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了。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没有，还没有拿不了喊我是，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事实上告诉我们，他就是旧约的那位神。旧约那位神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旧约那位神有个什么口头禅，他是有同样的口头禅。旧约的神说我是，他也说我是。所以在没有拿不了喊以前，我是。你们这个，你们若不相信我是，就必要死在最终，你看见吗？不要，不是我是基督，必要死在最终。还有呢，你们把人子举起来以后，你们必要知道我是。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刚才读了好几次我是，对不对？还有为什么那个犹大和他的朋友这个抓主耶稣的时候，一听说我是就退下去呢？因为很明显，旧约只有神这么说话。那么现在呢，新约到了主耶稣，只有他这么说话。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他是神的儿子，很明显证明说他就是箴言第八章那个智慧，因为箴言第八章就是我智慧，我是。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这个口音是神的口音，这个就给我们证明说他的的确确就是神自己。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我是变成那么重要呢？好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当摩西要认识我们的神，他说神啊，我如果到以色列中间要告诉他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你要启示给我。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是耶和华，你记得他的名字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 I am that I am。 所以我是什么呢？我是那个我是 I am that I am。 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就很明显，耶和华的旧约的耶和华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 I am。 所以每次当神说 I am， 每次说我是没有下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肯定他一定是神，是神自己，是神自己在那里起，因为他就是我是嘛。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一面你在约翰福音里面看见主耶稣亲自说我是，意思就是说他的我是都是没有下文的，因为他就是我是那我是，所以你知道他就是神，就是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旧约的神，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我是好像下面有一个空要填的，我是在旧约的时候你不清楚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说我是道路真理。旧约人不知道什么叫道路，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不知道什么叫生命，但是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真正填那个空的，真正让人明白我是什么，因为当神说我是好像没有说完，因为整本的旧约就是没有说完的嘛，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神的话才说完。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儿子的话是最后的话，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看他把最后的话说了，所以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弟兄姊妹，我是真葡萄树，这里现在你明白了，当我们的主说我是的时候，现在你明白了，本来我们是没有路的，他是我们的路，本来呢我们是没有光的，他是世上的光，本来我们是饥饿的，他是生命的粮。弟兄姊妹，他是真葡萄树，换句话说，他的故事就是葡萄树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经过酒榨，然后呢他经压出酒来，叫我们这些人都能够从淡而味的人生，你看见吗？水就变成酒，结果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你看见说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你看见我们的主真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说主在我们上行那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他把袍酒留在后头。所以地上的忍耐温柔谦卑都有一天用光的，有天然的酒迟早要用光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知道我们到了尽头，我们的主知道世界到了尽头，所以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一直说人就是真葡萄树进到酒榨里面的时候到，果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那么感谢主，有血和水从他身上流出来。那么因此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这些人一面蒙了赦免，一面也得到拯救，主耶稣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他不只救我们，他把我们救到超越的地步，他不只救我们，他是要把我们从毛毛虫救到能够像老一样能够翱翔在空中，能够翱翔在蓝空之中，能够翱翔在天空。那弟兄姊妹，毛毛虫不过是两度空间，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它只有两度空间的观点。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人所得着的生命像老鹰一样的生命，一会儿我们在天上，但是一会儿在地上，不说因为我们又在地上，所以是从天降下，但是呢世界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我们，不是钱，是我们用钱，不是钱用我们。你摸着钱的时候，你说我们是从天降下，但是呢我们又是在天上，因为那个生命是一个从天降下而且又在天上的生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整本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要用图画来形容的话，就是老鹰所给我们看见。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最稀奇的这一本约翰福音，你读来读去最稀奇的就是你肯定这个人是从神来，这个人从天上来，这个人就是太初的道，这个人就是太初的智慧，毫无疑问。因此呢，因为他的口音，神的口音把他露出来，不会错。因此呢，彼得的确是加利人，因为他的口音露出来，不会错。有许多人他从哪里来，你一看就知道，听他说话就知道。你看我们的主怎样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话，你就知道他果然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启示。我们低头有些祷告。